今天主日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那我为大家来朗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那今天主日的信息是圣灵的果子，仁爱。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大家一看就很非常清楚，圣灵的果子仁爱啊。那这样一个题目本身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在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常常讲到爱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场合，大家都在讲爱啊。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啊。在圣经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他说神就是爱啊。如果讲到神就是爱，如果你想象上帝是一个无限的啊，永恒的，你难以想象的一个超越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如果他说神就是爱，那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爱是多大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说，这个关于谈到爱的时候，大家都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看法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从圣经的角度带领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这个爱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刚才大家读的第一段的经文是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他告诉你说，仁爱是所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一个表现。我们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个，那下面所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它都是圣灵果所结果子的特征。那仁爱就是其中第一个特征啊，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在哥罗西书呢，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说，爱是联络全德的，也就是说，在基督徒所有的这些所表现的这些美善、这些品格里面呢，爱是最最重要的，而是贯穿在始终的。所以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需要去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什么呢？啊，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受啊？起码我自己，当我刚开始来到教会，第一次来接触教会的时候，我会觉得教会里面非常的温暖，啊，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很和善，啊，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去形容说，教会里面充满了爱。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一个，大多数人我们对教会的一种体验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个问题啊，不是说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才会讲到爱这个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接触过佛教，佛教里面他也讲一种大爱，对不对啊？他也讲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宽容啊，他也讲到一种慈悲，那似乎跟基督教讲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用到这些用词的时候，似乎大家都在用同一套的词汇。那我太太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以前也在温哥华住，后来他们家搬走啊，那现在是在住在 Calgary。 那这个朋友我们跟他一直接触，那他也跟我们去教会，但是最终他选择了呢，他说他还是要去信佛教，因为他会认为说佛教里面给他的那些观念，好像跟你们基督教也没有什么差别。 那我佛教呢，刚好是因为他说他母亲是信佛教的，所以他就会跟着他母亲去信佛教。而且他认为说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一些所谓的爱呀、宽容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那我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在很多年前吧，我一位同学，大学的同学，他在很年轻就去世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去美国读书啊，去读博士。但是他在读博士期间呢非常的努力啊，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很长的时间。那很不幸他最后得了肝癌，那然后他就过世了。那他过世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在美国的有一些同学就参加他的葬礼，然后还帮助他们家去料理各种各样的后事啊。那我后来跟我的同学在聊啊，因为我当时是没有机会过去，我跟我那些参加葬礼的那些同学在聊啊。然后呢，我的一个同学是我以前大学里非常好的朋友，他去参加过那个同学的葬礼，然后他跟那个就是他的太太，就是那个过世的那个同学的太太就聊起来啊。聊起来之后，因为那个我的同学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你们基督徒也没什么好。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那个葬礼上有好多的佛教徒，他们来帮忙，来就是说他们不说一句话，每天就是陪着这个就是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他丈夫去世了，陪他一起哭泣，然后陪他去做各种各样帮他打点各种各样生活的事情，然后很多的方面都帮他做到。他说你们基督徒只是在那里告诉他说，哎，你丈夫你不要担心，你丈夫会，你的灵魂不要担心，他只要悔改来他可以上天堂，你们就一直在旁边讲这些话。可是你们基督徒并没有去实际去帮助这个在痛苦中间的这个人啊。我的同学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无言以对，因为好像我们基督徒在讲到这个，我们也在讲爱，佛教徒他们也在讲爱，可是为什么好像在世人眼中，有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佛教所讲的爱和慈悲跟你们基督徒所讲的爱没有什么分别，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行为还会超过我。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思考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信主不少年日了，我们常常讲到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要有爱，在教会中间要有爱，但是这样一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我们需要去了解圣经是怎么样讲到爱。那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大家都非常熟悉，刚才那首歌也是唱的这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然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姐妹这个歌也唱得非常的熟悉，这个经文也很熟悉。我想今天从这段经文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那我们基督徒信仰中间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观念。那大家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刚才是第四节到第八节，那如果我们再往前读几节，前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保罗讲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翻开圣经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这段话是在保罗要讲到他自己对爱的认识之前，他做了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恰恰就是我们在说哥林多前书啊，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里面，那保罗当然是主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那保罗首先说呢，他说你即使能够讲万人的方言，你讲一万种方言好，你能够甚至能讲出天使的语言，那这个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来讲，哥林多人认为说这样的人一定是跟上帝非常的亲密的，哇，他能够讲那么多的方言，好像跟上帝关系那么的密切，好像他得了那么大的恩赐，这个人很了不起。
好像在人的眼中他是很有恩赐的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很被看重的一个人。可是他说，就算是如此，你如果没有爱，那好像什么都不是。鸣的锣响的拔，就好像在外面敲的那些乐器一样，没有任何意义。那第二种人，他说，你如果是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哇，这个站讲台讲道，这个很好像很得了这个众人的推崇，然后你还能够知道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然后你这方面还甚至有全备的信可以移山，哇，这个信心已经大到很大的地步了，这个在基督徒中间，在服事中间都是值得被推崇的，说你这样的人很了不起，上帝大大的重用你，可是你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那最后一个，就大家可能就更不理解了，他说你去周济穷人呢，这是很明白的一种善行，对不对？这个人的爱心应该够大的吧。可是保罗说，这样的人也可能没有爱。他说舍己身叫人焚烧，当然这节经文是有不同的解释的，但是我们就简单的去理解这节经文，他就是讲到一个人愿意舍己，愿意舍下自己的利益，然后去做某些事情，这个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眼目中间，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保罗说，即便如此，他也可能没有爱。保罗这里并不是告诉你说，这些善行，这些舍己都不是爱。他只是告诉你说，今天你可能有这样的外在的善行，你可能有这样舍己的行为。啊，我们常常讲到以前在中国，很多的人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奋斗终身的，我可以献上生命的，啊，这也是一种献身。可是他告诉你说，你即使做了这样的献身，你即使做了那么多的善事去周济别人，看上去外在的行为都是那样的值得称道，可是你可能里面是没有爱。哇，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奇怪啊！我做了那么多善事，我帮了那么多的人，我捐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到最后，我会里面没有爱吗？所以我们要去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去思考说，保罗怎么样去看待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所讲的爱是什么。好，刚才那段经文我们其实刚才有唱过也读过啊，就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我想我就不再去多去深入的去分析。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以前也听过一些讲到一些教导关于这段就是非常有名的爱的真谛的这个经文啊。我不会去进入每一个细节啊。但是我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发现一些我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些真理啊。那首先呢，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呢，保罗似乎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爱是有真理性的。当他讲到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啊，不做害羞的事的英文翻译是爱是不粗鲁，就是态度上的对人的一种不敬和一种不尊重啊。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不是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不轻易发怒，是一个在情绪上能够控制住，不是随意去发怒去宣泄自己的怒气，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中间这一大段其实如果大家去一口气读下来，你会发现说他都告诉你一件事情，爱是和罪的事情是没有关联的。一个人如果说他里面有爱，他不会同时容忍有罪。所以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一个有爱真理的心在人的心里面，他才可以称之为一个有爱的人。很多人想到真理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对错，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啊，这就是真理性，或者我们叫原则性。我们很喜欢用对和错去衡量真理。那对错是不是真理的一种呢？对错是真理的一种，但是它不是真理的全部。我这样举一个例子，我以前有这样一个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个姐妹啊，她在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在参加他们家庭的聚会的时候呢，她戴着耳环去聚会了。可是呢，他在聚会中间的有一位长者呢，就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就告诉他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啊，你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你怎么能够戴着耳环来聚会啊？我们大家想说，哎，这个对错好像在这位老的年长的人的眼中，他认为这就是对和错的问题。你做错了，我就应该当众指责你，而且是不留任何情面。可是我们今天如果去仔细去思想，真理是不是只关乎那个对和错呢？真理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大层面的，就是关乎你对别人的一种态度，还有你关乎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对错。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可能都不是对错，可能就是跟别人之间的不同的意见，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对错，所有方面都在这个真理里。所以真理不是只是一个事理上的你对我错那么简单而已。我刚刚讲到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英文的翻译说爱是不粗鲁。不是说今天你站在有理的一边，你就直接去挑出别人的错啊，然后这就是你就对了，你就是因为爱他。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以前中国人的父母对待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的，我是对你好啊，我是爱你啊，所以我不分场合的去羞辱你，去指责你，然后这就是爱，因为我是站在对立。所以当讲到爱的真理性的时候，它不是指到这个。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的对和错，真理是涵盖一个更大的一个方面，包括你对别人的态度，包括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所有的都涵盖在真理。我们再一步延伸，就是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活在真理里面的智慧。啊，我这两天跟刚好昨天跟我孩子之间发生了一点冲突啊，那我们就说，哎，你这件事情你不顺服父母啊，那然后我就说你认识到错误没有啊？我们那个小孩子说，我认识到错误，我错在哪里啊？刚开始不说，然后后面我们就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因为这句话说的这样说错了，不应该这么说这句话给爸爸妈妈，嗯，他说是的，那我说，那你认识到自己错没有？嗯，我不应该说这句话对我的爸爸妈妈。那按理说应该很好吧，对不对？但是我跟我太太我们说，不，你还是没有顺服。为什么？因为他说了这句话，他按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一字一句的按照我们的话说了，但是实际上他眼神所表达出来的，他整个情绪所表达出来的还是不顺服。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看一件事情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按照某一件事理说，这件事情你这样做了就是属乎真理的，这个表面上的对和错不是真理的全部，真理涵盖着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好，所以我们那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会不会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那我们就不要在乎这个对错呢？我曾经听到有人这样说，在婚姻里面没有对错，夫妻两个人没有对错，你如果夫妻两个人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你就不要去讲事，不要去论事理，不要讲对错啊。甚至他把这样的一个原则放到教会里面，说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也不要讲对错，也不要去说理，不要去说今天谁对谁错，这样就是一种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互相忍耐了吗？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从常理来想说肯定不是这样，你不会去溺爱你的孩子，当你的孩子出现错误的时候，你一定会用适当的方式适当的时机去提醒他，你而不是说我视而不见，说哦，他错了就错了，他错了也是对的，我不去指正他的错误，这就是爱他，这就是包容。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简单的事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爱里面是一定有真理的，爱里面是一定要去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但是你怎么去面对他的错误甚至他的罪，这是我们要讲。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常常用宽容忍耐爱这样的词，我们觉得说什么事情都好，发生了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都需要去忍耐，我们不需要去挑别人的错，我们不需要去指出那个错误，我们为什么要去改正那个错误让对方觉得很不舒服呢？ 我们为什么要说好像是一定要说你做错了啊？我们不需要去这么做。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不去讲，不去指出真理性的一些问题，而是用一个所谓的爱、所谓的宽容、所谓的怜悯，去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把它抹平了，好像都不存在。我在想说，或许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这么做。第一方面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一种妥协的潮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就是这个世界上常常会告诉你说，没有什么对和错，大家所有都是相对的，我们不要去讲这个，不要去指责别人。那些同性恋的群体常常会指责基督徒说，你为什么定罪我？我们所有人都是，既然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你说我们做错了？你们不要去定罪我。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潮流就是这样的，大家就妥协，大家就没有对错，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第二点呢，就是基督徒对我们今天的新约的这个信仰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叫做恩典时代的一个时间，我们认为说旧约所有的上帝所表达的那种圣洁、那种公义、那种对罪的愤怒，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存在。我自己过去也常常用这个字叫恩典的时代，但是我今天越思考，我会发现是这个字是很误导人的。我们今天应该说，我们是上帝愿意施恩救赎我们的时代，而不是简简单单用恩典的时代给我们一种错觉，觉得说今天上帝不会再审判了，不会再发怒了。今天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任何的做错的甚至罪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容忍，因为我们要爱嘛，因为我们要宽容嘛，我们要怜悯嘛。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别人发生冲突啊。如果我看见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合适了，我该不该去提醒他呢？那很多时候我们选择说，哎呀，我就为他祷告好，搞不好哪一天上帝会感动他，我不用去提醒他，圣灵会提醒他，上帝会提醒他，那这样我不就避免了和他之间的冲突吗？我说了之后他会不高兴的，我说了之后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影响的。我们却不知道，在爱里面其实我们首先要站在这个圣经真理的一个根基之上的，你如果没有这个根理真理的根基，你谈不上任何的爱。好，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去思考的。我个人从这一段经文，我看见这样一个很宝贵的真理。那第二个宝贵的真理呢，就是这个爱是在一个真理的根基上是没有错的，但是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我称之叫做主动舍己的行动，去表达一个更大的一个爱。虽然我们要面对罪恶，虽然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败坏，可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更主动的一个行为，一个舍己、甘心愿意舍己的行为，去面对这样一个今天人的里面的罪，那个才是上帝所要我们的一个那个爱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刚才的这段经文一开始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后面又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不去面对罪恶，我们不是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错事，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要去勇敢的面对挑战，但是这样的一个面对需要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忍耐，更长久的一个宽容。凡事包容这个字啊，包容这个字，我们按照中国人的语言的想法，我们说包容肯定就是宽容嘛，宽容，然后继续再往下想，搞不好就是纵容啊。可是包容这个字，我们在英文，如果大家读英文圣经，它翻译成保护， 你能够在一个保护的状态之下吗？我看见我的儿子他一直在沉迷在这个电子物品打游戏的里面，我能够用一种保护的爱去爱他吗？我不断可以不断的提醒他说，你这个行为是会沉溺在这里面，会然后会上瘾，然后会对你的学业对你的人生都造成影响。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提醒里面，我跟他不断的冲突里面，他不断的说我恨你啊，你夺走了我的电脑，你夺走了我的游戏，夺走了我的快乐。我跟他这样激烈的冲突里面，我还可以用一个保护的爱去爱他吗？我想这个肯定是对我们俩是很困难的。就像刚才领会的姐妹说，这个爱我们这样从头读到尾，我们发觉说这个简直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我在跟诚实的面对，无论家庭里面，无论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罪恶的里面，我还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爱去包容去忍耐，不容易。但是在这里面保罗特别讲到说，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所看到的是这里面有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叫凡事相信和凡事盼望。这个相信和盼望不在乎你在那里相信，你说我相信我这样对待我的儿子有一天他就会变好的，我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所以我就可以忍耐。保罗这里讲到的相信和盼望，他是讲到的是我们要相信那一位可信的主，我们所有的指望都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相信和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不再说好像我们真的相信有一天这个局面可以改变，不再相信我的配偶，不是说把所有的盼望放在我的配偶有一天他可以信主，或者说他的光景可以改变，而在于我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这位上帝的身上。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做事，我相信他有一天会成就他自己荣耀的旨意。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见证，当你想要看到你的配偶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上帝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你，或者改变了你的其他的家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为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更广阔的一个他要做成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相信和盼望是在那一位上帝的身上。有一本书我以前跟大家也提过啊，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做《不再一样》。它是讲到一个母亲，然后她的孩子就是同性恋，她发现她孩子是同性恋。那母亲非常的痛苦，当然她是一个传统相当传统的一个华人家庭，她很痛苦，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去接受。她的儿子不仅仅是同性恋，而且最终她的儿子还去贩毒，啊，不仅仅是贩毒，还是最后还被抓进了监狱。哇，他的母亲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每次面对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都知道他母亲的这样的立场，因为他母亲后来，就是回到信仰里面，啊，然后也开始就是在自己在祷告。然后也为他儿子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他儿子每次跟他接触的时候，知道他母亲的立场，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会说，我同性恋是罪，然后你会那个什么，他儿子知道。但是这个母亲怎么做呢？他很痛苦。他每一次见到他儿子的时候，然后就跟着他儿子说，你应该离开同性恋，你应该悔改，应该怎么样。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这样没有意义。这样最终是他儿子就远离了他。可是当这个母亲开始真正的回转归向神的时候，迫切的为他的儿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你去读那本书，你可以看见母亲，那个母亲是怎么对待孩子。他一次又一次的 期待着孩子可以回到家中跟他们一起过节，然后他每一次都希望给孩子一个好的一个让他感受到他对他的爱，甚至他的儿子的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同性恋的朋友在医院里面，然后他的父母亲呢会特别去看望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朋友，而且跟这个朋友就是一直去关心他的病情，一直跟他交谈，甚至他的朋友有后来跟他儿子讲说，他说 你的父母亲啊是唯一的一个好像到医院里来这样跟我聊天这样来关心我的。他的母亲知道他儿子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吗？知道，可是他借着祷告，上帝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宽容的一个忍耐的一个爱。但是这里面他有没有丧失他的真理呢？哦，他这个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去贩毒，因为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他本来读的那个牙医学校，他准备要毕业了，可是学校觉得说你旷课太多，你可能作业也做很多都没有交，不能够毕业。然后他儿子就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刚好呢，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是做牙医的，他跟这个学校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他的儿子就希望他的父母亲能够出面跟着学校打个招呼，说反正就通融一下，就让这个孩子就过去就可以毕业了。他的儿子本来期待着父母亲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的父母亲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认为要做一件对的事情，就是如实的告诉学校说，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判断来做决定，你们不需要受我们的影响。他的父母亲是坚持真理。当然最后是学校的确是就是觉得他儿子这种情况是不可以毕业的。那他的儿子当然非常非常的愤怒，说你的父母亲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父母亲怎么能让我，你就说一句话就好了，我就可以在学校继续去读书了，甚至可以毕业了，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但是当这个孩子有一天好像他因着他贩毒进了监狱，然后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然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的时候，他最后还去读了神学，他成为传道人，他在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上帝怎么样一路带领他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我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这个母亲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既持守真理的原则，同时又是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爱，持久忍耐包容，一直看到上帝的作为在他的儿子身上。好，我想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爱一定是有它的真理的根基的。那第二点呢，我讲到的是在真理的根基之上，我们需要求神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以至于耶稣基督他可以将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去忍耐宽容，以至于盼望上帝有一天他的作为可以彰显出来。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所讲的爱。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天父的旨意，最终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个过程基督就是将这样一个爱向我们彰显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谈论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救恩，因为上帝有公义的要求，又有慈爱的要求，上帝爱我们，不忍心看我们灭亡，那所以上帝呢就差了他的儿子替我们死，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一个公义的身份站在他面前。这是神学意义，我们今天讲到实际的意义，就是上帝也要坚持真理，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能以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犯了罪了，就当作你们没有犯过罪，好像视而不见，你们的确都是犯罪， 你们都是得罪神的，你们都是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面对这样的一个跟上帝破裂的这样一种光景，神要用一个更大的爱，就是让他儿子去付上这样一个代价，去舍出他儿子的生命，最终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以挽回。我想我们一起再来思想，我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爱这个主题是很大的主题。我们讲到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源头，神也是所有爱的这个所有的意义，所有的这些重要性都在神里，都在神里。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还说，他说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我们可以更多的思考，也更多的去体验，去经历。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每当我们面对我们在跟家人之间的一些问题，或者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或者在社会里面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另外一个翻译是爱是永远不会失败。我们一起来祷告。就你知道这个主题是我们一生之久，我们要去经历，就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爱的真谛，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中间真实的看见，也真的能够体会。求你怜悯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不断被你更新，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弯曲背谬黑暗的时代，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